1975年10月7号的这天清晨，延川县文安一公社的梁家河大队，村上的男女老少们都纷纷聚集到了知青院的一处窑洞口。这一天啊，已在梁家河上山下乡了6年多的知青习近平，终于要离开梁家河，回到北京去上大学了。当时啊，就连村上双腿残疾的石玉冰也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了过来。他也要送一送这位朝夕相处的后生。这时候刚刚起床的习近平一推开门，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位拄着双拐和乡亲们一道等了半晌的石玉冰。他赶紧走上前去，一把扶住了石玉冰。那一刻习近平泪洒当场。后来习近平回忆起这次落泪，说自己啊其实很少流眼泪，而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呢，确实算是一次。然而习近平这眼泪背后的心酸，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明白吧。自从1969年毛泽东大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习近平呢就一招来到了梁家河。然而要逃离这个地方，他却足足用了6年时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知识青年为了能够回城，罢工、绝食、卧轨，女知青啊甚至不惜出卖身体。能通过被推荐上大学回城，的确是为数不多的正路，但也是啊一条万人走独木桥的难路。尤其是被推荐上清华这样的好大学，普通知青们是想也都不敢想的。当年整个延安地区不也就2个上清华的名额吗？几十个知青一哄而上啊，都说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 70% 都是有关系的干部子女。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这时候还在洛阳下放呢，算不上是干部子女。那么习近平想要获得这个宝贵的名额，他要怎么样才能证明自己就比别的知青优秀，就更配得上被推荐上清华呢？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大队上面有一个文安一公社，也正是文安一公社的党委书记白光兴一手操办了习近平入党、提干、上大学这3件大事。只有入党了，只有提干了，只有干出政绩了，才能够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等到这个上大学的名额来临之际，才能舍我其谁。但是啊，这些关系习近平前途命运的一件件人生大事，从村里到县里，甚至啊到省里，这上上下下盘根错节的关系，仅仅依靠一个公社书记又怎么能够办成呢？后来啊，习近平曾经说过，他之所以选择了梁家河去插队，就是因为陕北啊是习仲勋当初发迹的地方，习仲勋在当地很受百姓爱戴啊，对自己呢也算是一个保护。但其实习近平这话只说了一半，他还有一半呢不好说。光有百姓的爱戴，在中国这个政治体制之下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在习仲勋曾经战斗过的陕北，当年的老部下，哪怕是红小鬼们，到了文革那个时候，恐怕也成了主政一方的大小干部了吧。这其中啊，就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习近平所在的延川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申阳。习近平在2002年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我是黄土地的儿子的文章，他说自己当时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都不批准，公社把习近平的入党问题呢交到县委去研究。而在研究的时候，大家在情感上可能也希望习仲勋的儿子能够入党，但是习仲勋那个时候毕竟还在洛阳下放嘛，中央呢对他究竟是好是坏也没有一个结论。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动不动就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谁啊都不敢轻易说话。沉默了很久啊， 县委书记申阳这才打破了会场上的寂静。他问了句，那他爸爸的事儿，中央有结论了吗？大家都说没有啊。申阳这点了点头，继续说，那既然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还没有定性习仲勋是坏人，既然不是坏人，那怎么能影响他儿子入党呢？一锤定音啊，申阳。县委书记的这个意见呢，很快就传达到了文安一公社，这才有了白光兴在公社党委会上以中共十大上通过的新党章为根据，要让习近平跳过预备期火速入党的故事。1975年啊，习近平临回北京之前还专门去了一趟县委书记申阳家里告别。申阳的老伴呢，给习近平做了一碗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红烧肉，款待小习同志。26年后，也就是2001年，申阳带着自己的儿子申延生一同到福建去看望习近平。这个时候已经是省长的习近平仍然念念不忘的还是那碗申阳老伴给他做的红烧肉。那天在申阳家里吃着红烧肉啊，申阳就叮嘱习近平，第一，回北京路过洛阳呢，要先去看一下父亲，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第二呢，也告诉你父亲，我这个县委书记啊，和他习仲勋一样，都是南梁人的后代。我相信啊，南梁人是不会反党的。申阳说这个南梁啊，可不是梁武帝那个南梁啊。1933年，陕北红军的领袖刘志丹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当中，发现了华池子县武陵一带居然有一处山大沟深的地方适合隐蔽，当地人称之为南梁。于是啊，刘志丹亲率红二十六军挺进南梁，就以这南梁为中心，才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又把这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而申阳的父亲申世良呢，以及他的两个叔叔，早在那个时候就在刘志丹和习仲勋的陕北红军帐下效力，后来呢也都战死沙场。那天晚上啊，申阳留着习近平说了好多以前的旧事才肯放他走。临走了，申阳又握着习近平的手还说了一句，我啊，要是不推荐你去上大学，对不起南梁人啊。是啊，申阳为了习近平跳出梁家河早日回京上大学，可不只是在县委会上说了一句话那么简单，只是入党，只是当上了梁家河的支书，别人还会说你托了关系开了绿灯，要干出点政绩来，到时候才能服众。也就是在习近平当支书的这短短几个月里，申阳书记就为习近平亲手打造了一套哪怕放在全国几百万知青当中也绝对拿得出手的政绩。现如今啊，我们都喜欢拿习近平在梁家河建沼气池的时候捅开沼气管被喷得满脸大粪的事儿开玩笑，但仔细想想啊，习近平这个初中都没好好上的所谓知识青年，又怎么敢搞这么一个科学实验呢？这个啊，又得说到我们那位申阳书记了。延川县啊，地处山区，电力呢极其不足。申阳当时就听说了四川也是出了名的山路十八弯啊，都说这个蜀路难啊，难于上青天嘛，但人家四川的山区怎么就解决了照明和做饭呢？听说就是用这个沼气池。于是申阳立刻组织了全县的大队支书去四川取经，就学怎么造沼气池。但他把这群大队支书都聚到了一起啊，问题又来了，都是支书，谁领队去呢？论年龄啊，有的老支书已经够给习近平当爹了，论资历呢，有的还是老革命。那论什么呢？申阳另辟蹊径，哎，论文化。当时的习近平啊，虽然只是初中文化，但放在大队书记当中，那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申阳说，沼气发电啊，它是一个技术活，当地干部在文化上啊，那就是不如北京的知青。那么大队支书里面谁是北京的知青呢？只有习近平。 老书记申阳是指名道姓让梁家河大队的书记习近平担任这个县级学习团的领队，但他也怕习近平带队啊太过操劳，管不住这帮土干部，于是啊还特地从县里派了一位副县长李洪仁随行，专门负责啊帮着习近平管理学习团里的这些生活琐事。不得不说，申阳书记真是太贴心了啊，居然派了一个副县长啊给村支书当副手，保驾护航，恐怕这又是开了全国的风气之先吧。习近平这边呢也不负申阳所托，从四川学成归来，他率先就在杨家河呢研发出了全县的第一个沼气池，后来呢又一口气干出了42个，一举解决了村里人的用电问题。收到这个消息啊，申阳是大喜过望啊，可能他也没想到小习书记怎么这么给他争气呢。先是啊在延川县委的延川情况第八期上通报表扬了习近平，然后又通过共青团延川县委发了第九号文件，把习近平呢树立成先进青年典型，号召全县青年向他学习。最后啊，申阳书记还不忘亲率延川县县委班子视察梁家河，给习近平站台啊，一场热气腾腾的沼气现场会就这样在村上的一棵老槐树下隆重召开了。小习书记呢向大会做了题为沼气要大办，政策要落实的工作报告，与会代表呢也是反应热烈，语言啊都已经难以表达代表们的兴奋之情了。于是啊大伙摩拳擦掌，纷纷拿出看家绝活，表演了陕北说书四个老婆夸沼气，陕北大秧歌山村盛开沼气花，以及快板书大办沼气就是好啊等等村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其中快板书大办沼气就是好啊更是博得满堂喝彩啊。其中有几句唱词是这么唱的，北京的知青习近平和咱百姓是心连心，清到那四川去取经，山村点亮了沼气灯。一通热闹之后啊，申阳书记找来县革委会的通讯组组长曹谷希，又把习近平啊给采访了一番，写成习近平大办沼气的长篇通讯一篇，取名取火记，刊登在延安当时最大的报纸上，延安通讯，搞了个大新闻了，属于是啊。也正是这个报道呢坐实了习近平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梁家河呢也成了全省第一个沼气村，延安地委表扬了他，陕西省里呢也请他去做报告。莫说在陕西一省的知青里成了名人啊，就是放在全国的知青里边恐怕也无人出其左右啊。那这么一来，不推荐习近平上大学还能推荐谁呢？按照现在的话说，申阳书记啊几乎是动用了他能动用的一切资源了，为能够推荐习近平上大学离开梁家河这事儿做了史无前例的扎实积累和铺垫。但是要说到习近平最终上成了大学，这临门一脚究竟是谁踢进去的呢？上一回啊我们说了清华大学的副书记刘冰为习近平网开一面，在报上来的入学申请书上拍板同意。那么习近平这个入学申请书又是谁报上去的呢？这个就要说到延川县的县委副书记雷增寿了。雷增寿啊是从陕西省里调到延川县委的年轻干部，陕西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说了陕北基层啊缺干部，于是一纸调令，雷增寿就从省城西安调去了延川县城。但很奇怪的是啊，李瑞山说陕北缺干部，但是也就调了雷增寿这一个干部过去，难道缺就缺他这一个人吗？这位省委书记李瑞山啊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14岁呢就投身革命，打从这第一天起啊就在陕甘宁根据地工作。而我们前头说了刘志丹、习仲勋 他们领着红二十六军去了申阳书记的老家南梁，建立的是什么根据地来着？正是陕甘宁根据地。当时啊，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牺牲之后，高岗和习仲勋就成了陕甘宁的头两号人物，而李瑞山呢，就是在这两位的领导下工作，并且呢深受重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高岗还把李瑞山带去了东北，一步一步在文革的时候居然还成了封疆大吏。而这个时候啊，省委书记李瑞山特意从省里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老领导儿子插队的延川县担任专职副书记，而且还特地嘱咐了，所谓专职就是要雷增寿专职负责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工作。看来啊，陕北是缺干部，而且啊，恰恰就缺雷增寿这一个干部。不用我说，明眼人都看出来了，雷增寿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到了1975年的夏天，当推荐上清华的名额顺利到达延川县，雷增寿知道轮到我上场了。雷增寿立刻写信给习仲勋所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发了一封政审调查函，询问洛阳方面，你们觉得习仲勋有没有政治问题呢？会不会影响他儿子习近平上大学呢？现在官方的说法是，洛阳耐火材料厂给了雷增寿一个答复，说习仲勋的问题啊，不影响习近平上大学。但傻子都知道，一个小小的耐火材料厂怎么敢对大人物习仲勋的政治问题妄下结论呢？要下结论也得是中央下吧，也得是毛主席下吧。洛阳人是不傻的，他们很快就回复了雷增寿，习仲勋的问题啊，影不影响习近平上大学由你们定吧。这皮球啊，就算是被踢了回来，而主动权呢，也一并被踢回了延川县这边。专职负责大学招生的副书记雷增寿马上就给出了建议，习近平同志呢，一是党员，二是大队支书，三呢还干出了全省第一的沼气池，全省第一的沼气村，这么大的政绩，哪有理由不让如此优秀的青年去上大学呢？县委书记申阳也是顺水推舟，雷副书记讲得好，我没意见，那就报去清华吧。不久之后啊，喜讯就传到了梁家河，小习书记，你终于可以回家了。算起来啊，从1969年1月，习近平是第一次来到梁家河，中间呢，因为受不了农村的苦，逃回过北京一次，结果还被当成了盲流，关起了劳改。释放之后呢，习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也算是躲过了文革时期北京的种种血雨腥风。但终归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离家之前，妈妈齐心亲手为他缝制了一个针线包，上面绣着三个红色的小字，娘的心。就是这个比手掌略大一点的针线包啊，在梁家河的六年知青岁月当中，习近平一直贴身带着，想妈妈了呢，就会拿出来看看，感觉娘的心啊，始终和自己是心贴着心。上一回啊，我们其实说到过，当习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在村口等他的是大队支书梁玉明，但我们没有说到的是，那天晚上梁书记又带着风尘仆仆饥肠辘辘的习近平来到自己的家中，给他做了一顿饱饭。看着大口大口扒饭的习近平啊，梁玉明这才从胸口掏出了一封信，而这封信呢，正是习近平的妈妈齐心从北京寄来的。信里面写的是，梁书记你好，你今后啊就不要再让习近平回北京了，我把近平就交给你了，你要帮他渡过难关。好一个渡过难关啊，但我区区一个村支书又能怎么帮助习近平渡过这个难关呢？ 梁玉明看着眼前的习近平，突然感觉到这肩膀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后来梁玉明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又主动让贤，让刚刚入党的习近平取代自己成了大队支书。因为只有习近平当了梁家河的支书，梁家河搞沼气池的这件政绩才能算到习近平头上，而不是他这个老支书头上。也只有这样，习近平才能够格被推荐上清华，离开梁家河，度过这个难关。当年啊，习近平从北京再次回到梁家河的时候，火车、汽车、徒步的确是走了好几天，但是习近平的人还没到，信就先到了梁玉明书记这儿了。可能当习近平还在北京的时候，妈妈齐心的这封信就已经发出了吧。而这封要求帮习近平度过难关的信，可不单单只寄给了梁家河大队的支书梁玉明这一个人啊，几乎是相同的内容，都是要求他们帮助习近平度过难关。换了几个抬头，齐心又寄给了陕西省委的第一书记李瑞山，当然还有我们开头说的那位县委书记申阳。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